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八福的第五福，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这个连续的品格跟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四福，也就是邻里贫穷、哀痛、温柔和饥渴慕义，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一个真正邻里贫穷的人，他也是为自己的罪、为他人的罪哀痛哭泣的人，而这样的人也是一个温柔的人，他在人的面前他也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同时因此他也就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是深切的渴慕去完全遵守神的旨意，而这样子的人也必然是一个连续人的人。也许我们会想，这当中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连续人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为什么连续人的人跟前面几个福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首先我们常常听见，在圣经也好，我们基督徒口中我们都常常讲到连续，或者说怜悯，怜悯就是连续，就是怜悯。我们常听到怜悯人，也常听到恩典，我们说神有怜悯，我们说神有恩典，常常怜悯跟恩典在我们口中把它当是一个同义词。然而这两个字本身的意义还是有一个区分，所以我们要来看，当我们要想了解什么是连续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我们来探讨连续和怜悯有什么不同，对不起，连续和恩典有什么不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明白连续到底是什么意义。首先我们看连续跟恩典不同，是他们的对象不同。连续人的对象是那些活在罪所带来的结果当中的人。我们晓得这个罪带来给人类许多的痛苦、悲哀、不幸，罪带来疾病，罪带来死亡，罪带来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仇恨，罪带来我们心中的嫉妒、纷争。所以我们看到罪带来在人间有战争，有各样的这种权力斗争。我们也看见罪带来的一种痛苦是使我们忧愁，使我们害怕，而且罪也使我们眼瞎，不能够认识神。同时罪也让我们活在罪的捆绑之下，我们做罪的奴仆，我们很苦，我们脱离不了。一个抽烟的人他没有办法戒烟，一个酗酒的人他没有办法戒酒，一个吸毒的人没有办法戒毒。所以罪带来给人类各样的不幸、各样的悲惨、各样的痛苦和可怜。所以连续人的对象就是这一类这样子活在罪所带来的痛苦当中的人。连续人就是连续这些活在罪中、活在罪带来的结果当中这种痛苦、可怜、没有办法自救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连续的对象。但是恩典的对象乃是那些不配领受所赐给、所赐下的礼物的人。也就是说恩典是要把一个礼物给人，可是这个人在接受礼物的人是不配得这个礼物的，那这是恩典的对象。所以这个恩典主要是针对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所当得的罪的工价就是死亡。但是今天神把一个礼物给我们，神把赦罪、把与神和好这样的礼物给我们，这是我们不配得的。因为我刚刚说了，罪的工价是死，我们该得的是罪应该得罪要负的，罪应该得罪要得罪该得的刑罚，那就是死亡。所以恩典的对象是那些不配领受的人，是罪人，是不该得的，是不配得这个神要给我们的好东西。那么既然这个礼物是我们不配得的，
我们就要了解，当我们谈到恩典的时候，这个送礼物的人，或者说神，他有绝对的主权，他要给谁就给谁。所以今天我们对这样的一个恩典的观念，很多时候我们人以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不容易去明白。我们人总是在探讨公平不公平。确实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公平的神，但是讲恩典的时候完全不是在讲公平的范围之内。因为恩典是给不配得的人，而且恩典既然是给不配得的人，所以这个人不该得，本来他就不是属于他的，那么给的人就有他的主权，可以决定他要给或者不给。而没有得到的人不能说你不公平，你没有给我。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恩典的时候，我们这样的罪人，我们蒙神把这个恩典给我们，而我们只能够说这是我们不配的，也是我们不该的，我们只能够向神献上感谢。而没有得到的人呢，不能说神你不公平，为什么你给他不给我？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所有人都不配得神的恩典。因此神他有绝对的主权，这也是圣经里面我们常听见神启示他启示他自己，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因为我们本来就不配得，而神他以他自己的主权，他要把这个东西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所以他可以按他的意思，他要给谁就给谁。好，那所以我们就了解恩典跟怜悯的对象不一样。恩典的对象是来针对这个罪，而怜悯是那个罪带来的结果，使我们活在悲惨、愁苦、不幸、痛苦当中。而怜悯就是怜悯这样子活在这种罪的苦带来的这种愁苦之中的人。所以我们就进一步来看，那么怜悯的意思或者连续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连续这个字本身，这个字本身的字义啊，就是这个字本身有一个它字本身的意义。这个字本身的意义呢，不仅仅是指我们表面上对一个人表示同情啊。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有没有同情心，但这个怜悯这个字本身不仅仅是表面上对一个人表示同情，也不仅仅是我们为处在困难中的人心中感到难过。我看见他正处在困苦当中，我心里为他感到难过。怜悯不仅仅是如此，怜悯这个字的意义有点类似我们常常听到在辅导学或心理学常常用一个词叫做同理心。这个同理心跟同情心是有区别的。那么怜悯就是跟同理心的意义是类似的。什么是怜悯呢？怜悯这个字就是进入一个人内心的深处，进入那些受苦的人内心的深处，以他让我们可以从他的眼光来看事情，也从他的思想来思想事情，也从他的情感去感受。所以就是所谓的同理心，我们进入这个受苦人内心的深处，你借着他的眼光来观察，借着他的思想，借着他的见解来思想，你也透过他借着他的情感去感受。所以在英文有一句话说去穿一个人的鞋子，也就是说你真的是进入他的内心，你跟他感同身受。这就是怜悯这个字一方面包含这样子一种深入的进入受苦的人的内心，去感同身受的去了解他。但是这一种对于这个受苦人的苦况的关心，这一种的了解，就会促使我们心里面产生一个极度的渴望。这个渴望是要针对他所受的苦来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和医治，使他能够从这个苦境当中脱离出来。所以这个怜悯这个字本身的意思不仅是 如果说以同理心来讲，不仅是感同身受，而且这一种的关心是这么强，以至于我们里面产生一个很深的欲望，这个欲望是我就要做什么，为他做一点什么，我来提供他需要的帮助和医治，让他可以从这样的苦当中能够得释放出来。所以当我们说连续的时候，连续人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看见人活在罪所带来的这些苦，罪的结果所带来的这些悲惨，这些愁苦和不幸之中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他的内心深处，我们去以他所看的来看，以他所想的来想，以他所感受的来感受，以至于我们心里面深深的有一个产生一种极深的渴望，我们就一定要做什么能够去帮助他，我一定要做出一个行动来提供他需要的帮助，提供他需要的医治，提供他需要的各种的不管是教导也好，各种能够供应他，来使他从这个苦况当中能够解脱出来。所以当我们说怜悯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了解这是一种深入的感同身受的去体验那个受苦的人，但是同时还要加上我们也会付诸行动，去提供这个人的需要的帮助，来使他从这个苦当中解脱出来。所以在圣经里面，在新约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是我们今年第一个主日所讲的，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那个撒玛利亚人在耶稣讲的一个比喻里面，他是怜悯人的。他怎么样怜悯人呢？因为有一个人，他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他在半路上遇见强盗，不但把他的东西抢走，而且还把他打得半死，他躺在路上。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有这个祭司，有利未人从旁边经过，却视若无睹。然而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经过，他看见这个人在这个受苦当中，于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就上前。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怜悯就带出行动，他就上前，他用酒和油倒在这个人的伤口，他替他把伤口包裹，然后扶他坐上他的牲口，带他到客店里去，在那里照应他。不但如此，第二天他必须离开，他还拿出银子来交给客店的主人，要客店的主人继续照应这个被强盗打伤的人。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个怜悯的人。因此耶稣问这个律法师说，谁是这个人的邻舍？这个律法师就回答说，是那怜悯他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见怜悯不仅是感到同情，不仅是感同身受，同时有一个极大的渴望，并且付出极大的努力去做出一些事来提供帮助，来使受苦的人从其中得解脱。那么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我们刚说了，主要就是针对罪，所以恩典是针对罪本身。因此恩典也同样是提供罪人他所需要的帮助，所以恩典就是对于这些不配得的罪人提供赦罪，提供洁净，提供与神的关系和好，这是恩典。针对罪本身，恩典提供我们这些罪人不配得的，那就是赦罪的恩典，那就是我们能够得洁净，从罪中得洁净，那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和好。所以这是怜悯和恩典的不同。从这里我们能够比较深入的去了解什么是连续人。然而在圣经的旧约出埃及记，神曾经向摩西启示他自己，因为在出埃及记第33章，摩西因为以色列人做了一个金牛犊，拜这个偶像，得罪了耶和华， 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甚至耶和华要将他的百姓除灭，要使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就在耶和华面前不断地为他的百姓代求。那这是从第32章到33章，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整个过程，但是摩西的代求他是不得到神的恩典，他不罢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要为神的百姓的罪祈求神的恩典临向他的百姓显出来，摩西就祈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摩西祈求神把他神的荣耀显给他看，不是自私的，不是像我们今天我们自己想要满足自己属灵的欲望，我们甚至有时候祈求见神的荣耀都是一种很自我中心的祈求。摩西是为了他要认识神，好让他晓得怎么样为这些百姓代求，所以他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神就对摩西说，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然而神也跟摩西说，他说人不能见我的面，人不能见神的面，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的圣洁跟罪是势不两立，也就是说圣洁的神是不能够容许罪，所以没有人能够见神，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跟神隔离。但是神对摩西说，他还是应允摩西的要求，他要从摩西面前经过。然而当他从摩西面前经过的时候，他要用手托住摩西，把摩西托在磐石的这个缝隙里面，等他过去以后，他把手撤走，摩西只能看见他的背，不能看见他的面。那我们要了解，这是一种把神好像描述成像人一样，说神有手然后神有背，其实这都是因为要抚救我们这些人的智慧的有限，我们不可能完全来认识明白关于神的真理，所以神就用人能够了解的语言。我们知道神是灵，所以他不是像我们有眼睛鼻子嘴巴手，还有前面还有背后，只是用这个方式的语言来帮助摩西知道他是不能直接面对面来见神，但是神就要用一个间接的方式来把他自己的荣耀显给摩西看，所以这就是所谓神的背。因此到第34章，我们就看见神就吩咐摩西再逐出两块的石板，然后再带着这两块板到山上，神就从摩西面前经过。而所谓神的背，也就是说神间接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把他自己显出来，也就是神就向摩西启示他自己，或者换一个说法，神就给摩西神学的真理，借着这些神学的真理，这是神的自我启示，来使摩西得以认识神。所以神从摩西面前经过的时候，耶和华就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耶和华向摩西启示他自己，在这个启示里面，耶和华启示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但是我们也看见，在这个自我启示里面，神的怜悯和恩典，神的慈爱乃是不纵容罪，不与罪妥协 的怜悯。因为当神宣告他的怜悯恩典，宣告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诚实，但是他说他也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我们要了解，当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神的慈爱，我们讲神的怜悯，我们常常把神的慈爱跟怜悯扭曲了。神自我启示，像摩西自我启示，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但是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慈爱是不纵容罪，也不跟罪妥协，他的怜悯他的慈爱是恨恶罪。 所以为什么在新约保罗讲到爱的时候，他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怜悯跟真理是不可分的。所以神说他有怜悯，有恩典，他看见我们这些罪人，看见我们活在罪所带来的，刚刚我们说这样各样的痛苦当中，他知道我们愁苦，他知道我们很悲惨，我们可怜，我们痛苦，因此他做出行动，他来拯救我们，他要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他使我们可以脱离罪所带来这所有罪的这些苦果。但是他的爱，他的怜悯也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我们这些罪人，他怎么来把恩典，他怎么来拯救我们，怎么来把恩典赐给我们呢？他仍然必须解决我们的罪，在他面前必须接受的审判。他是不纵容罪，也不与罪妥协，是恨恶罪的，因此他自己来替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受的苦还不是只是身体的苦，常常我们讲耶稣钉十字架，我们所想的是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肉体受多大的痛苦，其实那还算不了什么。耶稣所承受的最大的是他为我们接受神的愤怒，所有神在罪人对罪人的罪所发出的愤怒全部倾倒在耶稣身上，他担当了我们所有人所该受的罪的刑罚，为我们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这是为什么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讲到耶稣钉十字架，福音书从来没有强调耶稣肉身所受的苦，但是福音书强调那个神学的真理，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有能力可以救他自己。所以有三种人讥诮他，讥诮他说，你如果真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你可以救你自己。但是正因为他要救我们，所以他不救他自己，而他为了救我们，他承受最大的痛苦。所以他最后在十字架上，在他极大的痛苦当中，他做了一个呐喊，诚实的祷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怜悯是跟神他对罪的恨恶是不可分的，这个怜悯跟真理是不可分的。因此当我们看这个连续人的人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方面我们感同身受，我们也要提供这个帮助，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连续人绝对不是就不管，就是说漠视这个罪的存在，或者说我们当我们说连续人的时候，就是这个不管犯了什么罪没有关系，一个连续人的人绝对也是一个跟罪不妥协也不纵容罪的人。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耶稣在这里并没有指明我们要对哪些人显出连续，对这个我们的家人呢，或者说对我们所爱的朋友呢，或者说对什么样的人，耶稣没有做一个限制。因此我们也要向神，他是继续不断的向所有的人施连续，我们也要继续不断的向所有的人施连续。在耶稣讲论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曾经讲到神他的连续不但是赐给好人，也连续歹人。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神赐日头给好人也给歹人，他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因为日头、阳光、雨水是我们维持生命所必须的，而神的怜悯使他不仅赐日头给好人，也给歹人，不仅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神是继续不断向所有的人施怜悯。不过这里我们还是要说，他虽然怜悯歹人，可是并不是说神就可以漠视罪。那因此我们怜悯人，我们也要像我们的天父一样。耶稣说，你们也要慈悲，像你们天父慈悲一样。我们也要照样怜悯所有的人，包括歹人在内。虽然对我们来说怜悯歹人可能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要慈悲像我们的天父慈悲一样。所以神也要我们像神连续所有的人一样，连续所有的人，不仅包括好人，也包括歹人。因此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传道的3年半，他显明他把他神的连续、神的怜悯向我们很具体的显明出来。在马可福音第一章记载，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见耶稣。我们知道长大麻风的人在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社会当中是被人所唾弃的，因为大麻风是不洁净的，所以大麻风的人是不可以住在他们这个这些群众，不可以住在这个团体的范围之内，他必须住在营外。而且长大麻风的人，他如果在路上走，他要披头散发，而且还要不断的喊叫说他是长大麻风的人，因为任何人如果碰到他就会沾染他的不洁净。谁沾染了不洁净，就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能够参与敬拜神。所以大麻风的人是被孤立的，是可怜的，是这个罪使他活在这样子悲惨的光景之中。所以这样一个大麻风的人，他来见耶稣，求耶稣医治他。他说，主啊，你若肯，我知道你可以医治我。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也就是耶稣就怜悯他。耶稣说我肯，就伸手摸他，他的大麻风就得了医治。所以耶稣怜悯他，耶稣也提供他需要的帮助。但是另外还有两段经文也让我们很清楚看见怜悯是怎么样针对人的需要来提供他所在这个苦中所需要的帮助。所以在马可福音的第6章讲到耶稣差他的12个门徒出去传道，后来这些门徒传道回来，他们很辛苦，耶稣就要带他们暗暗的离开人群到一个地方去歇息。但是这个消息却传开了，于是许多的人仍然跟随耶稣，就追着耶稣跟他的门徒去。在那里马可告诉我们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所以这里显出耶稣怜悯是针对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羊我们知道羊是最容易走迷路的，所以为什么圣经用羊来描述我们这些罪人，说我们都好像羊偏行己路。羊是需要牧人的引导，牧人的看顾，所以耶稣看见这些人，他怜悯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们没有人，他们不知道人生的方向，他们缺乏人生的引导，于是耶稣就提供他们需要的帮助，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当然接着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就是5饼2鱼的神迹，喂饱他们。但是这里很清楚，耶稣的怜悯是针对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们需要教导，需要指引，需要方向，所以耶稣就提供这个需要，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只是当他教训完了以后，天黑了，所以他们没有地方去买吃的，耶稣就行了这个5饼2鱼的神迹。但是到马可福音的第8章，那里也告诉我们，耶稣在一个地方讲道， 而许多人听他讲道，然后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吃的，所以耶稣就在那里又行了一个神迹，就是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了4000人。但是在那里耶稣的怜悯是看见他们没有吃的，因为耶稣说这些人跟我在这里已经3天了，已经没有什么吃的，所以耶稣怜悯他们。在那里耶稣针对他们没有吃的怜悯他们，就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所以我们从耶稣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神他实在是有怜悯的神。而耶稣就说，连续人的人是有福的。我自己实在是在读了这个登山宝训八福的品格，实在是很清楚看到自己在这八方面的缺乏，真是很清楚认识自己邻里的贫穷。也因为自己是这样邻里贫穷的人，所以我也晓得我是缺乏怜悯的人，实在我看见自己实在是非常的缺乏这个品格。所以我就在祷告里面不住的求，祈求神把这种怜悯人的品格赏赐给我。但是我也真的是求神教导我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怜悯。神真的是非常的信实，神的灵真的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就来教导我，我还在学，这不是说我已经学会了，但是我就想分享一点点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学习，因为也许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我自己本身的经历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更了解这个连续人到底是如何。我想我分两方面来分享，一方面我们像蒙神呼召传道传讲教导神的话语。在过去很多时候我在做教导的时候，有些很重要的真理或者有一些圣经上的教导我讲过不止一次，但是我就发现很多时候这些真理这些道理虽然讲了不止一次，可是在这个听的人当中好像还是不懂，还是不明白，并且碰到生活实际的遭遇的时候，这个真理就好像不晓得怎么来应用在生活当中。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说，怎么还不明白，怎么还不会把这些话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神就让我看见实在我没有一个怜悯的心，因为如果我真的是晓得我也是一样，我们是罪使我们的眼瞎，这世界的神也就是撒旦使我们心中的眼睛是瞎的，所以以我们灵里的贫穷，我们根本不可能来认识神，不可能来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因此在做教导的工作这些年，我慢慢学会，我可以很有耐心说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甚至就真的可以不厌其烦的说了再说。而且我也尽量学习，真的是穿听的人的鞋子，求神帮助我真的是能够了解怎么样可以让听的人真的来明白，怎么样来解释，怎么样来把他说的深入浅出，可以让听的人可以听了可以明白。那这个功课我还在学，但是真的是因为认识自己缺乏这样的怜悯，所以才真的是竭力的神在这样的功课上来教导我。我有一位很亲爱的姊妹，这位姊妹她有一个很特殊的孩子，她的孩子是很难来养育，是真的是非常辛苦的来养育这个孩子。不但这个孩子是这么要付上极大的辛劳来养育，而且这个孩子 他的特殊的情况，使得这个孩子也受许多的苦。而我们的姊妹，她除了身心，因为养育孩子身心俱疲，她更是看到孩子在苦况当中的时候，做母亲的心疼不已。我想我们当中做母亲的可能都很能够体会这样的心情，但是我想我们当中的母亲也可能没有人可以真正体会我这位亲爱的姊妹她的心情，因为她的困难是特别的困难，而她的劳苦是特别的劳苦，而她看见孩子的受苦，她的心疼也是特别的心疼。所以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在电话中她向我哭诉她心中的愁苦，而当我在听她的哭诉的时候，我非常能够了解她的感受，因为我有两个孩子，我的两个孩子虽然跟她的孩子的困难特殊的情况不一样，但是确实我的两个孩子从小我养育他们是非常的辛劳，所以我的姊妹说她差不多没有常常都是不能够一觉到天亮，常常夜里不能够睡觉，甚至几天几夜的不能够睡觉。而他这个经历我可以了解，因为我的孩子从小身体非常的软，非常的虚弱，所以我的孩子也是经常的生病，真的是年头病到年尾。而多少晚上我也是不能够一觉到天亮，我常常要起来，但不仅是常常要起来，多少个晚上我是从看着天黑一直到看到天发白为止，我坐在孩子的床前，我必须给他冰敷，或者我必须不断地为他祷告，或者孩子从几个月打点滴，我就必须扶着他的手，因为太小了，血管找不到，医生都要用木板把他的手固定在木板上。所以我听见我姊妹的分享，我知道那过去多少个日子我也是没有什么好的不可以有好的睡眠，更是常常是从天黑到天亮是都不能够闭目。不但如此，我的姊妹心疼她的孩子，看到孩子在这样的苦当中，她非常的心疼。而我可以感受我的姊妹的感觉，我的孩子特别是我们的大孩子，他发高烧抽筋的时候全身发紫，眼睛掉白，然后最后抽到一个时候，他就忽然整个人就不动了，跟死了一样。那也因为他这样子的一次抽筋，所以他这个发烧就还会再引起他的抽筋。所以为什么我要他一旦生病，我就必须夜里面真的是彻夜不能够睡觉，我必须给他敷冰袋弄冰枕。但是即使如此，有时候他烧到一个地步，他就是胡言乱语，因为这个烧已经让他的脑子不能够正常的作用。我看到我的女儿我心疼，不但如此，她从小就呕吐，特别是当她发高烧的时候，她发高烧连一口水都不能吃，喝一口水下去，这口水吐出来不说，就引起她的胃痉挛，她的胃就会抽筋，她就会不断的吐，把胃里面东西吐光了，没有东西可以吐，就是吐黄疸。所以常常医院的急诊处，我们是常客，在医院就只能吊点滴。有一年他十岁那一年，我陪着他在医院吊点滴，已经是深夜了，他还在吐。那时候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妈妈，真的有神吗？那一个刹那我的心都碎了。我了解我的姊妹，我知道她看到她的孩子在这种的苦况当中她心疼，但是我还看见我的姊妹还在受还有一样痛苦。 那就是自怜。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在这样的痛苦当中，我陷入自怜的里面，苦不堪言，觉得自己很可怜，觉得自己怎么承受这么多的苦。所以我心里面急切的想要帮助我的姊妹从她的苦里面出来。我不能给她换一个孩子，可是我知道这个自怜的罪是让她在这个苦况当中最苦的，所以我就告诉我的姊妹说，我了解，但是我也劝勉她不要自怜。不但如此，我真的是为她祷告。那天挂了电话，后来一个礼拜以后，这个姊妹再给我通电话，她才告诉我说，当天我跟她这样子谈完之后，她心里面头脑上可以接受，头脑上理性上可以接受我劝勉她不要自怜，但是情感上她不能接受。她觉得师母怎么可以对我一个这么伤心的人说这样的话，师母怎么那么冷血。他的情感上不能接受，虽然他头脑在理性上他说他可以，可是他情感上不行。但是感谢神，他就到神面前来，神怜悯他，神怜悯他。所以当他跟我谈完之后几天他孩子的情况比较好一点，他发现自己已经好久都没有灵修了。于是在12号那天早晨，他就来到神面前，打开圣经，他要来读神的话来灵修。那么他用这个，我们教会有这个 Our Daily Bread， 所以他打开那一天的 Our Daily Bread， 当他一打开8月14号映入眼帘的标题是 Self Pity or Rejoicing， 自怜或者喜乐。这一篇每日灵粮就记载一个很有名的圣诗的作者，叫 Fanny Crosby。 这 Fanny Crosby 写的圣诗，我昨天晚上特别看了我家里面那本什么颂祖新歌，我数了一下，里面有20首他写的诗歌。我们常唱的一些都是很熟悉的歌这个譬如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还有赞美赞美荣耀赞美我的真神，还有敏顺常带我们唱的 一首赞美他我一下想不起来哈，有一首赞美诗歌我们常常唱的都是他写的。但是他是出生6个礼拜眼睛就完全瞎了，而他的不幸也是会让他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可怜。但是当他8岁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记错这个年龄了，当他8岁的时候，他就决定他不要活在自怜的里面，他要活在喜乐的里面。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而且耶利米书尼希米记8章第10节说，因耶和华而有的喜乐是我们心中的力量。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再也不自怜，他就过了他的一生都是活在喜乐的里面。他写了这么多的诗歌，在这些诗歌我们唱的时候，我们谁会想到这诗歌的背后，诗歌的作者他写这样的赞美的诗歌，原来他是这样的遭遇，人生的遭遇这么悲惨的一位。所以当他92岁的时候，在庆祝生日的时候，他说，如果有谁像我这样子一生过一个喜乐的人生，如果你们知道有谁也是如此，请你们告诉我，我要见他，我要跟他握手。所以神教导我明白了什么是怜悯，我也看见神怜悯了我，也怜悯了我的姊妹。因此我的姊妹她现在 还是有许多时候她仍然是在这个养育这个孩子的时候，仍然是在受会经历很多的痛苦。 所以他也还是会给我打电话来向我倾吐他心中的愁苦，但是我再也看不见他的字脸，我再也看不见他的字脸，没有了。我们常常可以在电话里面，他向我倾吐以后，我们两个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俩一起来谢谢神，用这些苦难来雕塑我们，我们俩一起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她是我亲爱的姊妹，而我也谢谢神，在这个事情上也教导我学习怜悯，什么是怜悯人。我知道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我在这个怜悯人的功课上还需要神的恩典来帮助我。那么神对怜悯人的应许是什么呢？耶稣说他们必蒙连续，他们必蒙连续，不是蒙人的连续，乃是蒙神的连续。那么耶稣说连续人的人，神给他们的应许是他们必蒙连续。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必须先成为一个连续的人，然后以此为条件神才会连续我们，但其实不是如此。我们已经说了，第一幅说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是一无良善，我们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没有什么在神面前可以什么可以靠我们所做的可以来得神的喜悦，得神的称赞。所以耶稣绝对不是说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以至于神就连续我们。所以耶稣这个话乃是说，那个不连续人的人一定是不明白也不认识自己的光景，他看不见，他不能够想象他自己是可怜的，是贫穷的，是悲惨的，是不幸的，他不能看见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他觉得他不需要连续。那这样子的人，神的连续怎能够临到他呢？如果他不能够看见自己的情况，不觉得自己悲惨不幸，不觉得需要连续，那么神也就不能连续他，而他也就不会连续别人。所以我想我们都常常可以从生活经验体验到，一个人他看不到自己需要连续的时候，他就不会觉得需要连续。我自己是对于电脑是不太会，那也在这方面也真的是很缺乏智慧，所以有时候牧师的电脑有些问题，有些弟兄来帮忙牧师就是把他的电脑弄一下的时候，我每一次看到他们那电脑一面出来，我都还没有看清楚是什么东西，他已经那个老鼠已经 click 一下就换了一个荧幕，我正努力要再看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又 click 一下又已经换了荧幕。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我如果要请他来教我的话，我大概是他一定不能够了解为什么我那么笨，为什么学不会啊。所以我一直到最近才会用 email， 我们家 email 都是牧师在开啊。那我常常要学，可是 我学完我又忘记了，所以呢就要牧师花一直教我，一再的教我。现在我会了，现在我至少我会开电脑，然后我会开，我会去到那个 email 那一页，我会查看来信，我也会回信，那我现在是会做的这个。而且有一次为了要送这个讲道大纲，马谦弟兄在电话里面一边讲我一边做，教我怎么夹带档案。那但是呢我是学得很辛苦，但是会电脑的人可能就不能真的，他就是说他就不觉得有需要，因为他不能看见这种情况，他也就不需要在学电脑上呢不需要怜悯。可是我真是很需要怜悯在学电脑的时候。所以耶稣说连续人的人神也要连续他，其实就是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说不连续的人是看不见自己需要连续，所以神的连续怎么能够临到他呢？所以我们曾经提到在路加福音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他在神面前自以为意，他说他是怎么样来遵守神的律法。 但是他说我不像别人，而且特别加上我不像这个税吏，因为跟他同时在圣殿里面的是一个税吏，也在那里向神祷告，可是这个税吏他却低着头垂着胸，他在圣殿的角落连抬头也不敢，他只能够垂胸说，神啊，他很可怜我这个罪人。而这个法利赛人对这个税吏就是完全没有连续的心，因为他自以为意，所以他看不到自己是在可怜的光景之下，所以他也就不会连续别人。但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一个真正看到自己是属灵上贫穷破产，属灵上一无所有的人，也是因此会为罪哀痛的人，以至于也是个温柔的人，不仅可以自己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也允许别人这样子来指出他的罪来，而这样的人也必然是饥渴慕义，也真的就是渴望要真的是完全去遵守神的旨意。然而这样的人也必然是一个连续人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活在可怜的光景里面，所以他也会向那些活在罪带来的可怜的光景当中的人显出他的连续。不但如此，因为他是活在罪带来的这种苦果的可怜状况之下，他蒙了神的连续，也因此他会向同样在可怜中的人连续他们。所以为什么这个连续人跟前面四个福是密切相关的？只有这样子认识自己邻里贫穷哀痛温柔饥渴慕义的人，才是真的认识自己确实是可怜的，以至于他也可以连续跟他一样是可怜的，而且他蒙了神的连续，他也就会去连续别人，把这个连续来向那些可怜的人行出来。但是除了这样的意思以外，耶稣说连续人的人必蒙连续，还有另外一方面，这个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就跟接下来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当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也就是我们等一等我们要唱这个主导文，当耶稣教导门徒怎么样祷告，最末了耶稣说，你们若是饶恕人，我父也必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人，我父也必不饶恕你们，跟这里你们连续人就必蒙连续是一样的。而耶稣说你们若饶恕人也必蒙饶恕，绝对不是说我们可以以我们对人的饶恕来赚取神对我们的饶恕。我们都晓得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能够得蒙神的饶恕是我们的悔改。如果一个罪人在神面前真诚的悔改，对于一个悔改的罪人，神的恩典会临到他身上，神就饶恕他。所以我们蒙饶恕是因为我们先悔改。然而一个肯饶恕的人，就显明他里面有真正的悔改。如果一个人说他在神面前说他悔改，然后他蒙了神的饶恕，但是他却不肯饶恕人，那就表明他里面的悔改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所以若是他不能饶恕人，不肯饶恕人，他就不能声称他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因此再也没有比一个随时预备好愿意去饶恕别人的人更能够证明他是已经真正悔改而且蒙神的饶恕的人。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讲过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很具体的把这样的真理给我们说明。耶稣说曾经有一个王跟他的仆人算账，这个仆人欠这个王一千万两银子，这个数目非常的大，所以当仆人被带到这个王面前的时候，这个仆人没有办法偿还，于是王就吩咐说把他的妻子儿女都卖了，以及一切的家产都卖了来偿还这笔债。他就跪在王面前求王宽容他，允许他能够宽限来偿还这笔债务。 这个王就动了慈心，于是就免了他的债，而且释放他。但是当他从王面前出来，就遇见一个与他同做仆人的人，这个人欠了他十两银子，他是欠王一千万两银子，这个人只欠他十两银子，但是他却揪住他的同伴，要他的同伴把这十两银子的钱还给他。可是他的同伴也同样在他面前恳求他宽容，他却不肯。这时候周围还有其他的仆人看见，就把这件事告诉王，于是王非常的愤怒，就再一次把他带到王的面前。王对他说，难道你不能够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父也必不饶恕你们。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没有什么比我们随时都预备好肯饶恕人，而且必须是从心里饶恕，更能够证明我们是一个真正悔改而且已经蒙神的饶恕的人。所以连续也是如此，唯有我们的悔改使我们能够领受神的连续，也就得到神给我们的这个拯救。而我们能够连续别人，就证明我们已经先蒙了神的连续。不但如此，一个肯饶恕人的人，不仅是因为神过去饶恕了他，而且他也是时时刻刻是很深的意识到他仍然继续不断需要神的饶恕，这也是为什么他可以继续的饶恕别人。一方面因为他蒙了饶恕，所以他可以饶恕别人，但是同时也因为他不断的意识到他自己仍然继续不断需要神的饶恕，所以他也可以继续不断的饶恕别人。那么所以连续也是如此，我们蒙了连续，所以我们可以连续人，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仍然继续不断需要神的连续。我们许多时候仍然是活在罪和罪的结果当中，仍然需要神不断的连续我们，以至于我们知道自己这个需要，我们也蒙了这个连续，我们也就继续不断的会向人施连续。所以为什么在雅各书第二章的十三节有这样的话告诉我们说，那不蒙连续的人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连续原是向审判夸胜。一个连续人的人证明他已经因着悔改蒙了神的连续，而且我们刚刚说他也继续不断的知道自己需要继续不断蒙神的连续，以至于他就继续不断的连续人。所以这样的人当他最后一天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他也必蒙连续。这是为什么怜悯是向审判夸胜。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连续人的人，如果我们不是一个饶恕人的人，恐怕我们在最后站在神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也必不蒙连续，我们也必不蒙饶恕。然而我们是否真诚的悔改，因着这个真诚的悔改，我们是否就领受了神所赐的饶恕以及神的连续？若是如此，我们所已经领受的就会表现在我们对待他人，我们就愿意饶恕，我们就愿意连续，我们也不断知道自己需要饶恕需要连续，所以我们就不断的饶恕不断的连续。那我们知道最后当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一直到那一天，我们不断蒙神的饶恕和连续，我们才得以真正能够进入神的国。盼望神能够用他的话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是认识自己灵里的贫穷，也求主使我们真是为罪哀痛，并且使我们真正是一个温柔的人，实在可以容许神和人要怎么对我们就可以怎么对我们，因为我们真的 对自己 真实的认识，知道自己的贫穷和罪。我们没有什么需要为自己辩护的，我们也求神让我们因此心中饥渴慕义，是像如饥如渴的切慕，要完全符合遵行神所有的旨意，不但是自己，也是全世界都能够活在神的义当中。但是我们也必然会是连续人的人，求神也让我们能够成为连续人的人。实在我们是否连续人，实在就使我们将来可以在神的审判台前可以夸胜。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你宝贵的话语带领我们来认识你，你宝贵的话语也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口里认你为主，我们有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我们却常常自高自大。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的脸，自己的贫穷，在灵里的贫穷。求主的圣灵实在让我们因为这样的认识，实在深深的为自己的罪，为世界的罪恳切的爱哭，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赦罪的恩典。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能够成为温柔的人，实在是能够伏在神的管理之下，把自己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也能够因为对自我这种真实的认识，就可以接受神和人无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都不至于心中要为自己辩护，或者因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有苦读，或者想报复。也求主真是让我们因为这样子的温柔、贫穷和哀痛，以至于我们真是饥渴慕义，不但饥渴慕义，也因为我们自己是这样可怜，蒙了神的连续，就使我们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所实在这些事情我们还是需要圣灵来教导我们，若是没有圣灵的教导，我们好像听了觉得自己懂了，可是我们真的不懂。实在谢谢主把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使他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圣灵真是我们最好的老师，真是能够把神的话解开，使我们真知道，不是只是理性的知识的，而且是从心灵属灵上有一个属灵的领悟和认识。这个属灵的领悟实在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给我们清楚的知道怎么去遵守神的旨意。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施恩的神，你是有怜悯的神，我们都是蒙了你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当中还有不认识你的人，我们也恳求主你向他们施恩典、施怜悯。主啊，我们都需要你，我们也谢谢你像我们这样不配的人赐下你自己极丰富的恩典。我们只能感谢，只能赞美。我们每一次读主的话，我们唯一的能够来向主做出的回应，就是我们的敬拜，我们的顺服。愿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